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上帝的光照进我家，
母亲中了降头邪术，
为何人很难信上帝，
与我的老师谈信仰，
最震撼我的一句经文。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上帝的光照进我家，作者何琴。我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小村子，小时候跟着爷爷去过庙里磕头拜佛，那时也不懂拜什么，读书时慢慢知道无非是各种求财求平安之类的，后来也发现很多都是骗人的，人还是得靠自己。长大工作后，各种烦恼袭来，还是想去有名的寺庙拜一拜，图个安心。这种心理也许和我小时候拜拜有关系，我内心相信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在掌管一切及人心。2017年，我辞职跟随丈夫来到美国，也准备想要孩子。备孕期间经常去健身房，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基督徒，他邀请我去参加教会聚会，但我们只在健身房碰面几次，彼此不熟就不敢去。他和我聊了几次福音，还是不知道这个信仰到底和我小时候的拜拜有啥不同。我反倒认为耶稣是西方人的上帝，跟我没啥关系，也没继续想这事。2019年生娃，从怀孕生产到坐月子初为人母，这过程中总有些焦虑担心害怕。婆婆从国内过来照顾我，后来每个人都很累，我是身体上的疼痛，婆婆是睡眠休息不好，丈夫觉得自己做事太多而忽视我的需要和付出。生活中我们为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断争吵，一直带娃和做饭，加上疫情出不去，我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脾气越发不好，甚至不愿意和幼小的儿子说话，每天有空就沉迷于抖音，找一些婆媳关系的视频，看看别人怎么处理这些家庭关系，看后反而让我感觉丈夫对我一点都没有用心，就更加容易生气，夫妻关系婆媳关系都更糟了。2020年底，在密西根安娜堡的一个公园，我碰到一对夫妇，他们带着他们的小女儿，为了让我儿子可以有同伴玩，我就鼓起勇气前去聊天。小女孩比我儿子只大2周，所以我们约着以后出门一起玩，渐渐就熟悉了。到了2021年初，有一次他们邀请我们去他们家聚餐，聊天时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继续来往发现他们学历很高，但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他们夫妻恩爱，还给小女儿读圣经，全家人透着喜乐平安。我感叹和越发好奇这个信仰怎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内心开始想去教会看看。上帝好像知道我的需要和内心渴望，很快为我预备了去教会的机会。端午节前，在我们社区的微信群里看到当地中国教会包粽子活动的资讯，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除了对端午节粽子的想念，也是对教会的好奇。让我更开心的是，来到教会就发现还有好多年轻的妈妈们，我们都有年龄相仿的孩子，真是来对地方了，大人孩子都找到伴儿，不再孤单了。从那以后，我有空就去教会。我很喜欢教会的团契生活， 圣经上的话语也很吸引我，虽然很多时候对圣经的话还有主日讲道也听不太懂，但有一次牧师讲到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段经文使我深有感触。如果夫妻按圣经说的相亲相爱，也会减少婆媳矛盾。后来在圣经中也学习了夫妻之道，丈夫需要尊重，妻子需要爱，加上教会一些弟兄姐妹的亲身经历，彼此分享与讨论，也促使我更愿意学习圣经，越学越懂，越懂越想多学。特别是主日崇拜，常常在诗歌敬拜时，我会泪流满面。我开始反省自己的罪，做错的事。在牧师带我做决志祷告时，我想到主耶稣为我的罪被钉死，就泣不成声，自己内心受的伤也好像慢慢被上帝的爱包裹和医治，整个人从之前容易受伤的脆弱感和无助感中慢慢解脱出来，变得积极正面和乐观。当然我的灵命还很弱小，有时候还会执念于生孩子时所受的委屈，家人对我的不关心，偶尔还会说气话，但我已经相信主耶稣是我的依靠，有不好的念头时知道向他祷告，也能认罪，学习饶恕和理解，求主刚强我。2021年底，我们全家参加了芝加哥基督徒大会，有很多非常好的主题，其中一个是关于建立关系的讲道，关于学会道歉的重要性。如果想要缓和关系，不管谁对谁错，想修复关系的一方得无条件道歉。刚听起来有点不服气，怎么是无条件道歉？讲员举了好多例子，感同身受。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时也特别强调，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当天晚上趁着小孩还在活动课上，我就拉着丈夫一起打视频电话给婆婆，跟她真诚道歉，为我的幼稚行为给她带来的不好影响，边道歉边流泪。丈夫也深受感动，觉得来参加这个大会很有收获。一同参加大会的基督徒们为我们的需要祷告，特别是为丈夫的救恩，求上帝预备他的心，让圣灵可以内住在他的生命中。到了第二堂福音聚会的时候，由于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就没有陪他回去休息一下，真是喜出望外，丈夫居然在那堂信息中被圣灵感动，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他的生命之主。当天晚上，我们和大会的牧师一起陪他做了决志祷告。太神奇了，上帝知道怎样带领我们家，经历过各种不愉快的事情，在年底帮我们修复了家庭关系，让不愿意信主的人依靠他。上帝的恩典满满。后来我约好和教会的姐妹们一起早起读圣经，摩西五经太有吸引力了，我一直读得很认真，圣经真理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我的贪心和嫉妒变少了，对小孩的耐心和爱越来越多了，我也比以前喜欢说话了，心里充满喜乐。我常常在教会做一些服事，丈夫也很支持，我们全家沐浴在上帝的恩光中。
我是张磊，祝大家新春快乐，新年蒙福。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主播微言，在新的一年里，祝大家在神的同在中有平安，在基督里感恩，靠圣灵得胜。我们知道未来必有狂风，但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是使风浪平息的主，以马内利。
大家好，我是陈辉，在这里祝大家在中国龙年主恩满意。
大家好，我是查理陈威，在新的一年里祝大家过喜乐的生活，有丰盛的生命。
大家好，我是黄磊，祝大家新春蒙福，永沐主恩。
各位弟兄姐妹新年好，我是样，在新春之际向大家致以最真切的祝福，借用我之水掌管明天中的一段歌词，愿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愿我主的恩光驱散一切邪祟和黑暗，照耀我们大家。
我是志阳，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经历有神同在的不一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对中信的支持，我是杨迪，在这里祝大家新春蒙福，凡事交托，靠主得胜。
中信有声团队祝大家新春蒙福，平安喜乐。
母亲中了降头邪术，作者武新旭。上个世纪50年代，我生于广州，6岁的时候因为有饥荒，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妹妹去了香港，投靠在港的舅父一家。哥哥19岁的时候去了美国的马里兰州，在大埔的中餐馆做厨师起台，每个月都寄家用回港。我去伯大尼小学念书，这是一所由瑞典宣教士艾喜德创办的教会学校，星期六有团契，星期日有主日学和主日崇拜。同学陈氏姐妹常常邀请我去少年团，起初我是不肯的，但是经过他们不断的力邀，便去看一看，包括参加生日会、康乐周等等，后来也参加主日学和崇拜。我不单参加聚会，也常祷告读经，并告诉他人我是基督徒，但这全是表面的现象，我仍然不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中学毕业那年，我参加了教会的夏令营，最后一个晚上，讲员杨牧谷传道说，你有参加教会聚会，也看圣经祷告等等，你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了，但其实你只是一个差不多的基督徒，因你只有表面的东西。听完讲道，我心里不安了，找到了小组导师冯文庄传道，他给了我一本生命之道的小册子，只有4页，图文并茂，简言之是4律。第一，只有一位真神上帝，创万物，爱人类。第二，人有罪，罪使人与上帝隔开。第三，上帝差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为人类之罪钉十字架，流血才可洗人罪。耶稣死后的第三天复活，胜了罪和死。第四，人要信靠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把圣灵邀入心内。最后这步画了一只手，在门外去叩门。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启示录还清楚地告诉人，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小册子最后问，你走了这步没有？我发觉我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竟然做了7年的假基督徒。于是我跪在床上祷告，为自己的脾气、嫉妒、说谎、小气、贪心等一一的认罪。不知为何边认边哭，我恳求上帝赦免，并打开心门邀请主进入心内，做我个人的救主，领我一生。祷告之后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但上帝已给了我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认罪祷告之后，再有人向我讲些不顺耳的东西，主 主耶稣都加力给我原谅人。我对自己说，哎，这是小事儿哎，又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是无心的，这样我便容易原谅人了。主不单助我胜罪，而且使我更渴慕属灵的事情，读经、祷告、传福音、聚会、侍奉等等。中学毕业之后，我曾在日间的托儿所做老师，约有3年半的时间。先母曾经是拜偶像的，家中桌子上有观音、关公以及祖先，他每逢初一十五烧香约4-5支。我信耶稣，他也没有生气或阻止。妹妹当时也不是基督徒。有一年农历的新年前，哥哥从美国寄回一张支票，嘱咐我们向他一位也住在九龙的友人拜年。母亲和妹妹买了新年礼物，并带了哥哥的支票去探望拜年。这位友人比我的母亲年龄还大，刚由东南亚回港，想不到他呢学了一身的邪术，刚好母亲带着妹妹去拜访。这友人的媳妇儿开了门，友人离大门较远处念念有词。母亲和妹妹坐下之后，他备茶招待，口中又念念有词，但是听不到声音。母亲移开了茶碟，喝了些已经变质的茶，便同妹妹与他告别了。谁知道坐电梯下到1楼的时候，发觉十分的头晕，于是叫妹妹打了一辆出租车，才勉强地回到家里。回到家之后，母亲感到身体变得很差，全身是疲软乏力，常常卧床。平时她已做惯的家务都没有气力做了，我和妹妹便每天多做些家务来去帮助她。母亲带着妹妹去探望那位友人，大约是在下午1点到2点之间。从那以后，每天下午这个时间的1个小时，母亲的头是最痛的，有如《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被金箍咒给箍头一般的疼。我见母亲这样也很心疼，便对母亲说，你不如去看看医生吧。但母亲说，看医生没有用，他听了听我的五脏，便说我五脏正常，你呀不如帮我找一个比那个友人更高级强而有力的超级降头师，才可以为我解除这降头术。我认识的朋友不多，如何找到一位超级降头师呢？母亲勉强写了一封信给那友人的女儿，盼望她能够帮助脱离这邪术，但是信件有去无回。母亲在痛苦折磨之下，希望她常信赖敬拜的偶像可以救她脱离此困境。她原本是初一十五才向观音、关公、祖先等烧4-5支香，现在每天烧9支香，期望借此表明更诚心，求得帮助。时间一天天过去，偶像全部都帮不了忙，他的头依旧很痛。过了大概1个星期，我去教会参加敬拜之后，便将母亲的遭遇告诉了冯文庄传道。不久，冯传道协同曲君远长老来到我们家探望母亲。曲长老首先对母亲说，邪不能胜正，叫他不用怕，倚靠主耶稣便得胜。接着他为我们读了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必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又对他说，你啊，试试信耶稣，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必能救你脱离这降头的邪术。若是你发现耶稣也是假神，一点都没有帮忙，你可以不信他，没有人用绳子拴住你，叫你一定要信的。母亲听了，沉默地犹豫了一会儿，因为他拜偶像已经有30年了，一旦叫他不再信奉，有点像是背叛。但是他现在是穷途末路，自己、别人、偶像全都不能帮他脱离困境， 最后他点点头，愿意试着去信耶稣。去长老为他祷告，创造宇宙的真神上帝，求你赦免他的罪，特别是拜偶像之罪，求你解救他，助他脱离降头的邪术，他愿意信靠你，一生跟随你，奉主耶稣之名求，阿们。告辞之前，曲长老嘱咐他，明天下午1点到2点，若是仍是头痛，就自己祷告。第二天上班之前，我提醒母亲向耶稣祷告。下班回家，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端坐在桌前，桌上摆着她自己下厨煮好的热腾腾的晚餐。她已经寻回了健康，恢复了正常。我走近她，轻轻地拥着她的肩头说，妈，你没事了，你怎么好的？母亲说，我1点到2点又头痛不已，便跪在床上大声地祷告说，上帝啊，求你救我，除去我的痛苦。我觉得头上箍住的东西嘣的一声就脱掉了。就这样，母亲的身体和头部都恢复了正常。昨天的祷告她仍然是半信半疑，这一天她自己真心诚意地凭信心祷告，上帝就帮助她摆脱了降头术了。之后我在母亲同意之下把偶像拿走，全心全意地信靠上帝。母亲信主之后，这心中充满了平安喜乐，常常的读经祷告和参加聚会。妹妹看见母亲奇迹般的得到医治，她也信耶稣，后来和母亲一起受了洗礼。母亲移民美国之后，一位姐妹请她把见证录音给一位胎山的婆婆听，这婆婆听了之后立刻就信了耶稣了。母亲笃信耶稣20年后才离世，她从没有后悔信主的决定。感谢赞美主。母亲信主之后生命有了大的改变。来到美国之后，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哥哥让我们在香港时去向那友人拜年，因为哥哥和那友人之外孙女夫妇都很熟，常常邀请他们夫妇做客。我在母亲身上发现她学会饶恕的功课，对那对夫妻都很友善和蔼，从来没有怪过他们。亲爱的朋友，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愿你也早日信耶稣。
圣经哥林多后书6章10节这样说道，似乎郁郁寡欢，却常常喜乐，似乎一贫如洗，却使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为何人很难信上帝？张涛。住在北美基督教文化氛围浓厚的国家，看到周围的华人同胞一个又一个走进教会，亲朋好友中常有人信耶稣，好奇心和好胜心驱使我们这些打拼过来不甘落伍的人也想了解上帝。可是几经努力，一些人实在信不起来或信不下去，为何如此？不能用科研的方法研究上帝。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学问上确实非常认真务实，所以想凭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思维将圣经中的上帝的真理搞懂才去信，认为若不弄清楚就信，那是盲信盲从，是迷信。他们习惯用研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上帝，结果适得其反，因为信仰只有相信在先，才能明白在后。科学是用头脑来搞通的，而信仰必须用心灵来接受。圣经不是供世人当学问研究的，读圣经不能用作学问的方法，因为上帝的真理非人的逻辑。耶稣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
他来到世间是为人赎罪，赐人生命。只有换一个角度，带着谦卑的心，才能从圣经中生发信心，从而认识上帝。在不断的读经祷告中亲近上帝，与他建立美好的关系。有人认为基督徒都是没头脑或被洗脑的，其实不然，在基督徒的队伍中人才济济，不乏社会精英，这些人不可能轻易被蛊惑，他们也是好学习的人，但是在圣经中不是学知识，而是得生命。如果只是追求知识长进，就只能像社会上盛行的心灵鸡汤一样解一时之渴，对人的生命起不了多大作用，甚至还有可能走向反面。因为获得的知识越多，越容易骄傲，而骄傲会抵挡上帝。只有追求生命的改变，我们的心门才能被打开，圣灵才能在我们身上动工，使我们既能得着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又能够把上帝的话行出来，让世人看出我们和不信的人就是不一样。不能用属世追求来增补灵里渴求。也许有人会说，我什么都不信，不也活得好好的吗？此言差矣。这个世界是上帝在掌管着一切，万事由不得你。一个既不需要依靠上帝，也不需要永生盼望的人，只能说明他的无知。其实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都曾经无知过，愚蠢过。信主耶稣之前，我们在世界上到处追求寻找，想要得到能够满足我们的东西。有的人找到了钱财，有的人找到了权力，有的人找到了爱情，有的人找到了学问，有的人找到了荣誉。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真正满足我们最后的需要呢？也许在刚开始时，我们感到心满意足，甚至其乐无穷。可是人的欲望无止境，得陇望蜀是人的本性，于是我们继续追求，继续拼搏，结果时间久了便感到疲惫不堪，以至于心灰意冷。因为无论你怎么努力，永远都满足不了我们灵里的渴求。所以有些圣徒说，只有上帝才能填补人心灵的空虚，才是人类最后的满足。此话确有道理，只有信靠耶稣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满足。不要飞到人生尽头才求告上帝。也许有人认为信耶稣的人照样有苦难，何必去信？虽然苦难不都是出于上帝，但有的苦难是上帝给基督徒的试炼，为的是不让我们成为温室中的花朵。世人尚且知道棍棒出孝子，更何况全知全能的上帝。上帝允许我们遇到困难、挫折、疾病或破产、失恋、车祸，或失去亲人，或遭亲人背叛，让我们经历伤心痛苦，甚至痛不欲生。其实这是上帝给我们机会，借着苦难把我们逼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从他那里寻求帮助，找到安息，得到真正的满足。苦难使人懂得需要上帝，并且只能依靠上帝。不信上帝的人在平安顺境时很难会想到上帝，自然不会去寻求他。只有等到环境困难了，情况不对了，感到日子过不下去了，自己靠不住了，朋友也靠不住了，我们的智力、学问、经验、才干、体力、健康都靠不住了，希望都已落空了，才真正产生对上帝的需要。也许这个时候就是生命转机的时候，是上帝的机会。因为很多时候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头，那时我们可能就会谦卑下来，用心寻求。可以说苦难是催逼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机会，让上帝得着我们，也让我们得着上帝。我更愿意朋友们 在顺境的时候就能放下心中的骄傲，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不是用科学研究的方法，而是凭信心，在福音基本要义明白后，就愿意把心打开，接受主耶稣做生命之主，从而让圣灵内住人心，更好地明白圣经中的真理，更好地活出新人新生命，从而越信越甘甜。
中信有声杂志，
与我的老师谈信仰，作者何正中。卓老师是我读高中时的物理教师，由于我物理成绩优秀，所以他格外钟爱我，我也特别敬爱他。卓老师退休后，我们两人依然经常来往。卓师母姓宋，是卓老师读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也是一位物理教师。卓老师夫妻俩都信仰科学，相信进化论，而我是在基督徒家庭出生长大，祖父是专职牧师，故我从小起就相信主耶稣。上个月卓老师家乔迁新居，谢谢他还记得我，打电话约我到他新家一同参加乔迁聚餐。于是我买了一些时尚礼品，早早地来到他的新家。聚餐结束，客人们都走了，只留下卓老师夫妻与我。我们三人坐在长沙发上，兴致勃勃地开始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漫谈起来。突然我心中涌现出一个感动，趁今天这个机会向他们传讲基督信仰，同时我心里祷告，求圣灵使他俩结成果子。那你能用科学证明上帝的存在吗？我慢慢转移话题，谈到信仰问题。人务必要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真正的人生。卓老师夫妻完全同意我这个看法，并说他们俩都信仰科学。我说我是上帝论者，只相信耶和华独一真神。那你能用科学证明上帝的存在吗？卓老师问。我答，我可以十分明确地告诉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用科学证明有上帝，也不能用科学证明没有上帝，因为科学实在是太有限。科学在上帝面前应当学会谦卑，科学家只能研究物质世界，而创造物质世界的则是上帝。对于灵性世界，科学鞭长莫及。基督教信仰是超越科学的。他问，上帝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答，上帝是自有永有，无始无终，他是个灵而非物质，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时刻地在高天之上，在世界各地，在我们身边，也在我们心中作王作主，他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创造者。他又问，最新科学说宇宙最初是由一个点大爆炸产生的，是上帝命令它大爆炸吗？我答，按照因果律必有其因，最初之因就是上帝。我接着说，牛顿曾经说过，地球的自转是上帝的手推动的，实际上所有星球都是上帝的手创造推动维护的。我还背诵了一段经文，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接着举例说，我们每天使用的手机电脑这么方便实用，必定有人制造它们。同样，天地万物也必定有一位全能的创造者。当然，科学与信仰在本质上并不矛盾。科学能发现上帝创造中的奇妙性，也能反证科学本身的有限性。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诺贝尔奖得主中相信上帝的人高达90%多，他们凭信心就在科学研究历程中信了上帝。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告别时，两位老师都叫我先借几本福音书给他们看看。当天晚上，我即送去一本圣经，一台小型圣经播放机，使他们随时随地可以收听经文、讲道、祷告和赞美诗歌。同时带去科学与信仰、认识真理、自然啊，你姓什么？三本启蒙入门的福音书，并对他们说，你们信仰科学，那么先看科学与信仰这本书吧。请务必要用信心仔细看，深刻思索，你们一定能找到上帝。我回家后，每天都为他俩恳切祷告。我相信，合情合理又和上帝旨意的长期祷告必定蒙主喜悦。一周后，卓老师夫妻来到我家，说他俩已看了三本福音书，也看了圣经新约前四卷书，得益匪浅，并说，自然啊，你姓什么？这本书写道，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大自然是按照科学家能够发现的严格规律运行的。他坚信宇宙不能凭碰巧的机率来运转，因果律非存在不可。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样的话，上帝是不会掷骰子玩的。他还说，科学在上帝的奥秘面前不过是儿戏。卓老师夫妻俩都说本人已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不过还有一些地方不明白。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罪人。我说，上帝赐给世人两本书，一本是大自然，让科学家研究它，另一本是圣经，是上帝对世上所有的人说的话。宋老师说，我读书时，老师按照课本里说，人是从猿进化过来的，同学们全都相信进化论，难道进化论是错误的？我回答说，地球上至今只找到众多猿的化石和人的化石，从未发现一具半人半猿的化石。另外，人的血与猿的血万万不可互输，否则就送命了。单凭这两点，我们就可以断定进化论是错误的学说。连进化论鼻祖达尔文临终时也认为原始生命必定有一位创造者。宋老师问，你说上帝是全能全知也是预知的，那他为何不制止美国911事件发生？我答，上帝在经文中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但上帝依然给全世界所有人有自由的意志。人一旦有了自由意志，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犯任何极其残忍的弥天大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我拿出《灵镜》一书，上面列举了在上帝眼中的200多种罪。我解释说，上帝眼中的罪比世界上的定罪要求高得多，范围广泛得多，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性，在圣洁无比的上帝眼里，当然都是罪人。我还根据圣经举了很多罪的表现。按你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不是我说的，我答。圣经中写得明明白白，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我接着说，我们只要认罪悔改，信耶稣，以往犯过的所有的罪就会被主耶稣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赦免，涂抹洁净。我们去世后，灵魂才能进入天堂，与上帝同在，享受不尽永远的快乐。圣经是谁写的？圣经是圣灵默示40多位敬虔的仆人在近2000年的时间内写成的。虽是人写的，但真正的作者是上帝，所以圣经原文必须一字不错。你对真理的看法如何？他又问。当然要相信真理，但大多数人不接受，至高无上的真理就是主耶稣。近2000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永远有效吗？永远有效，一直到他第二次荣耀降临，救恩之门才关闭。但他再来前，人离去时仍然不信他，他的宝血对这个人就无效。为何有些信耶稣的基督徒年纪轻轻就死了，但作恶多端的坏坯子反倒健康长寿？我答，上帝的审判不在生前，而是在死后。 我平常吸烟也是罪吗？朱老师又问。我答，吸烟虽然不算犯罪，但吸烟有害健康，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上帝创造人，他爱世人，也希望我们保养好自身健康，所以我希望您尽早戒烟。过了几天，卓老师夫妻一起又来我家，说他俩已经基本上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人的罪行，但还有不少疑难问题。他们把已经写在纸上的问题递给我，我凭自己的灵命程度一一回答，但有几个答复说服力不强，因此我劝卓老师夫妻今后每礼拜天上午去大教堂敬拜主，下午到我们小教会聚会，一些疑难问题可以请教牧师或其他传道人。他俩一口答应，并且说务必要进一步认识这位远远超越科学的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启示者上帝。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祈求圣灵引导卓老师夫妇能信心增长，悔改得救，行走在义路、天路和永生的道路上。
您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亦或是觉得生命缺乏意义，少了色彩？
中信有声杂志，
我妈拜佛，我能信耶稣吗？作者张一平。有人问我，女儿女婿一家都是基督徒，常劝我信耶稣，我也觉得基督教的道理很好，但是我已经去世的母亲曾一辈子拜佛，如果我信了耶稣，就不能再供奉他的灵位，逢年过节也不能给他烧纸祭拜，那么我会非常内疚的。还有根据基督徒的讲法，他生前没有信耶稣，现在应该是在地狱里，因为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能进入天堂，如果我信了耶稣去天堂，而母亲在地狱，我们再也无法相见了，对我来说是件很残忍的事儿。我做不到与母亲永远的分离，会常常惦记她，我该怎么办呢？我明白你和母亲必然感情很好，互相关心，对吗？圣经有一个关心亲人的故事，有一个财主死后在阴间受苦，从前在他门前讨饭的拉撒路却在亚伯拉罕怀里去享福，财主看见就要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蘸点水凉他的舌头，亚伯拉罕却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之间有深渊相隔着。于是财主要求亚伯拉罕，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你的母亲就像那个在阴间受苦的财主，现在明白了，知道真相了，相信他也会像这位财主一样，也愿意有人警告你不要到他所到的痛苦地方。如果你宁可放弃上天堂的机会，执意的到地狱去陪伴他，恐怕他会生气和失望地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怎么不听女儿女婿讲了呢？你给我烧的东西我在这里根本无法享用，你怎么这么糊涂呢？是的，我们都会为你的母亲难过惋惜，但必须承认我们一生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过去的事情已成定局，我们不能改变，但是我们仍能为未来去努力。如果你选择陪伴母亲，那你的女儿女婿和孙儿呢？他们将再也见不到你，他们不会惦记你吗？他们不会难过吗？你忍心去伤他们的心吗？你还有其他未信耶稣的亲友吗？如果你信了耶稣，就可以帮助他们认识真理，将来大家相聚在一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的地方，那多美好啊！
圣经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这里说到，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信息 在那些走向灭亡的人看来是愚拙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却是上帝的大能。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祝福与赐福不是一回事。作者钱志群。也许你已习惯对人说，愿上帝祝福你，愿主耶稣祝福你。虽然这样的说法习以为常，已很顺畅，但这却不是正确的说法。祝福只用于人对人的祝愿，祝有代求之意，即祈愿他人蒙福，而赐福则用于上帝对人的恩待，赐有自上而下之意，即降下不欠我们，我们也不配得的福分。所以正确的说法应是愿上帝赐福你。虽然人的祝福和上帝的赐福在希伯来文和英文中是同一个字，但它是在不同情境下使用的，所以中文圣经用赐福和祝福两个词将不同的含义准确地区分开来。在中文圣经中，赐福共出现107处，祝福共出现103处。祝福一词用于人对人的祝愿，而圣经从头到尾没有上帝祝福的说法。不妨打开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其中就有很多例句，诸如上帝向自己拣选的仆人亚伯兰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创世纪》14:19这样写道：“撒冷王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赐福于亚伯兰。’”创世纪27:27这样写道：“亚伯兰的子孙雅各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此外，其他书卷中还有民数记23:20这样写道：“我奉命祝福，上帝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民数记6:23-27这样写道：“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马太福音25:34这样写道：“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也许有人会问，主耶稣在世上行五饼二鱼神迹时，怎么是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他还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那是主耶稣在世时以人子的身份承担救赎世人的工作，他要时刻依靠圣灵的能力，并寻求天父的旨意与引导，故此他为众人祝福是祈求父神赐福给他们，这样的翻译正是合宜。总之，祝福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表达美好心愿的方式。祝福表明福不在我们这里，因为我爱你，所以非基督徒对人的祝福是希望人在冥冥中得偶然的运气，而基督徒对别人的祝福却是把人带到万福之源头上帝那里，祈愿上帝在他施恩的宝座上赐福给那位他所祝福的人。上帝是一切真正福分的源头，我们今生如果没有他所赐的阳光、雨水、空气等奇妙之物，如果没有他创造并用全能的规则托住的日转星移、花开花落、基因遗传等，我们谁能喘息存活呢？上帝不光顾念我们今生的需要，也顾念我们人人都存在的无法解决的两大难题——罪与死。 竟然为此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道成人的样式，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死罪，第三天从坟墓里复活，向世人显现，战胜了死亡的毒钩。他升天之前要求门徒们广传福音，好赐人永生之福。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生存条件以及永生礼物，是我们自己能解决的吗？国王、富翁、明星也没有任何人敢夸口，世人不过是在发现和利用上帝的创造而已。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帮我们？是他欠我们的吗？不是，他给我们的这些福都是因着爱的缘故赐给我们。如果我们在他面前悔改并接受他为救主，他还赐我们做他儿女的身份，从此我们就可以借着祷告向天上的父祈求，为别人代求。所以基督徒祝福的话不再是嘴巴取悦别人的耳朵了，因为上帝垂听他儿女的祷告。亲爱的朋友，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
喂，干嘛呢？
哎，能干嘛呀？我这今天早上起个大早，带孩子在这参加游泳比赛，这队伍也太多了，这时间也不准呐，这都几点了还没有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儿子那个组，就在这瞎等吧。
哎，我今天早上给你发的那个链接你没有听吗？
啥链接呀？我哪有时间看手机呀，亲爱的。
我记得你平常挺喜欢看《中信月刊》杂志的，他们呀现在推出聆听版了。
聆听版是不是他们把那个内容换成了音频的方式？
对哦，现在他们叫《中信有声杂志》了。
哦，那感情好啊。他的网址是什么呀？
哎呀，他们这个网址记起来挺简单的 ，ccmcn.cn。他每个月一号都会推出新的一期。我跟你说呀，你以后开车呀、散步啊，还有像这种等候啊，还有做家务的时候，什么时候都可以听。我呢听了好几期了，感觉还挺好的。
是吗？哎呦，那真是感谢你啊，我现在就点击进去听听看吧。
欢迎收听中信有声杂志，网址是ccmcn.cn。
最感动我的一句经文，作者邹长江。圣经的经文感动人心，神的话语越读越有亮光。最感动我的是路加福音第23章，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说的第一句话，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念旧分他的衣服。我想如果不是上帝的爱，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首先，上帝没有义务用他独生子的宝血来为我们这些罪人赎罪。其次，就算赎罪，也完全可以不用如此痛苦的方式。遗憾的是，无知的人们不仅没有体会到那种大爱，反而群情激愤，对耶稣极尽嘲弄和侮辱。凭着耶稣的大能，要消灭他们只是分分钟的事情。可是耶稣做了吗？没有，他不仅饶恕了他们，还在父面前为这些罪人求情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赦免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晓得。难道不晓得他们的罪就不存在了吗？不是，主耶稣就是为所有的罪人而来，他被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用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打开世人心里的眼睛，从而明白过来，晓得真理。 每每读到这里，我都为无知的罪人羞愧，甚至对喊着钉死他、羞辱鞭打他、将他送上十字架的人生出一种恨。不过我也曾自问，假如耶稣现在被钉十字架，我是不是也站在义愤填膺的群体当中，亦或加害者之列呢？2000年过去了，现在的我们比那个年代的人们又能强多少呢？崇尚权力，将某些权贵当作偶像，甚至将最高权力者做成雕像崇拜，崇尚金钱，甚至不择手段，还堂而皇之的物质决定意识，崇拜自己，老子天下第一，人定胜天，我命由我不由天等等。我们即使身为基督徒，因着世俗的压力，缺乏辨别能力，信仰不够坚定，对真理不够清楚，不是同样会因时因地做出妥协，特别是在面临牺牲的时候出现动摇甚或背叛吗？我想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旁边人是听到的，可听到后他们感恩了吗？没有。他们意识到错了吗？也没有。现在的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无罪的，被同时判刑的另两个人中有一个人也知道他是无罪的，难道围观的人群中就没有其他人知道他无罪？可能他们为世俗所迫，不敢或没法表达。不过退一万步想，在那样的环境下，只要不去加害耶稣，就算是残存了一丝良知了。继而震撼到我的是，耶稣向天父祷告，为刽子手求情后，这些兵丁居然开始拈阄分他的衣服。人性与神性的相差何其之大，此时的人群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无知的、愚昧的、怯弱的，甚至忘乎所以的。而主耶稣洞察这一切，并有能力改变，但他没有运用任何属天的能力，哪怕一丝力量去阻止他。他深知人的罪，他道成肉身就是为此而来，为此而死，他有极大的耐心等待人向他悔改。信了主以后，我每次读到圣经的这一章时都会流泪，那是心痛且又愧疚的眼泪。当听到有声媒体朗读到那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一句的时候，我甚至会泣不成声。亲爱的读者朋友，你认真体会过耶稣这样长阔高深的爱吗？他要拯救我们的良苦用心和他的全然牺牲，能唤醒我们的灵魂吗？他完全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他所爱却不配的罪人。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 感恩。以不变应万变，作者张坤。常听人说，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是啊，世间万物瞬息变化，稍纵即逝，还没等人明白过来，就人事已非。都说岁岁年年人不同，年年岁岁花相似，其实花也只是相似而已，去年的已逝，岂可再追忆呢？所谓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于是人们产生了种种感慨和无奈，甚至忧愁恐惧，怕一朝春尽红颜老，人去凉空草也青。可是连春忽至恼忽去也好，愁绪满怀无事处也罢，岁月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流淌着。花谢花飞，潮来潮往，人去楼空，世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被留住，世间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容颜常驻。但看人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我们又何必定睛在自己无法掌控的变化中呢？可喜的是，圣经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使我们确信上帝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圣经希伯来书一章十二节这样说道：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又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人类一直在追求永恒，却没有想到永恒其实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只要我们接受这位永恒的创造主，我们的生命便与之相连而成为了永恒。正如诗篇73篇26节里所说的，即便是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在这个日益变化的世界里，让我们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因为他的应许不变，他的话语长存。主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紧紧跟随他，倚靠他，以不变应万变。若你的眼睛慢慢老花了，就让自己的心眼明亮起来，单单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若是你的耳朵不灵了，就常听圣灵对自己的提醒和安慰。若是牙齿不能咀嚼了，就好好的享受生命的灵粮，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若是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向上帝祷告交托，由他亲自来带领引导。若是觉得孤独，就打开圣经，与耶稣恩友为伴。若我们或行或坐或卧或起，都能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便是有福之人，不仅能顺应着万变的世界，而且能影响着动荡的世界。因为人人都羡慕安宁，人人都渴求稳定，世人因你看到了这份安宁，闻到了耶稣的馨香之气，便乐意快跑来跟随他，尊崇他，成为有福有志，以不变应万变的人。圣经约翰一书一章8到10节这里说道：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便是欺骗自己，真理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如果我们向上帝认罪，他是信实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所犯的各种过错。 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我们等于把上帝当作是说谎者，他的道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邪恶不是你，作者白衣。英国护士 Lucy 谋杀了17个婴儿，7个死去，10个被救活。从她手写字条看到，她内心不无挣扎。她这样写：我是个可怕邪恶的人，我不配活着，是我故意杀害他们，我不能再这样做了。这叫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老印第安酋长告诉孙子，我心里有两只狼正进行恶斗，一只代表邪恶、凶残、荒淫、贪婪、仇恨、谎言，另一只代表善良、仁爱、贞洁、慷慨、饶恕、诚实。孙子问，哪一只打赢？老人答，我经常喂饱的那只。孙子年纪太小，没追问一句，爷爷，你经常喂饱的是哪一只？但这句没有问出来的话，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有人经常蓄意喂饱的是他们心中那只邪恶的狼。显然 Lucy 护士就是这样。他拿什么喂他呢？拿他自己。他被邪恶一口一口啃食，直到最终失去了自己。可不是吗？今天有多少人在邪淫变态中失去自己，称那是他们的真我。至于心中残余少许的善良和自责，他们说那是捆绑人的礼教和传统。把卑鄙无耻的狼看作自己，这不是自我糟蹋吗？上帝没有这样看我们。罗马书7:18-20告诉我们，虽然世人有罪，内心时有挣扎，但是罪不是我，我不是罪，我是耶稣基督从罪恶里救出来的人，我甚至可靠耶稣基督得胜，致死恶欲恶行。关键是，你认耶稣基督为主吗？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一起来向赐生命的主呼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